好，我们非常谢谢斯班啊，刚刚这个后面带了一段的，贝多芬的最精彩的一段，在这种心情之下唱这种歌最棒。我记得有一次我看那个报道，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那一段《欢乐颂》啊，日本人非常喜欢，在战后，二战以后，他们心情最坏的时候，各处就在唱贝多芬的这个《欢乐颂》啊。我想这段时间，唱这首歌实在是太好了，让我们能够靠主喜乐啊。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是的，这段时间我们特别思想到尼尼微，尼尼微的国王是何等的顺服你。当灾难未来只被警告的时候，他就下了宝座，他就穿上了披麻蒙灰，而且全国从上到下，甚至连牲畜都披上麻衣，向你悔改。于是你就转离了原来要赐给他们的灾难。主啊，我们也思想到大卫，当他向你回转的时候，你就吩咐天上的那个面命的瘟疫的天使收刀入鞘。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我们从下到上，从上到下都来到你面前。主啊，为全世界为我们自己来到你面前向你悔改。我们虽然在 Atlanta 还非常的平安，但是想到我们的亲人，想到我们的朋友，想到那些主内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国内比较严重的灾区，像温州，像乐清过去服侍的地区，听说现在非常的严重。我们在求主你怜悯，将这个疫情减缓，让这疫情能过去。我们这样的向你呼求，向你哀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的18节到24节。哈，这个经文没有很长，我们就一同来读好吗？来，18节，来。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这段经文我给他取了一个题目，叫做唯独基督。的确是唯独基督，因为保罗他的福音是唯独从基督来的啊。那么18节，他一开头的时候用了这个字眼 epeta 啊，然后，那么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第9章25节以后的记载，你会有个挫折，因为9章25节，保罗在大马士革蒙恩之后，他在大马士革就在传福音了。那么像那些犹太人啊，特别是讲希腊语的犹太人，我就发觉。在新约时代，那些讲希腊语的犹太人，海外的犹侨对他们的祖宗的遗传的那个支持哈的追求的防护，那比起在耶路撒冷的过之而无不及啊。那么因此呢，他在大马士革发生了厉害的冲突，门徒们就把他垂下去。然后26节就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事实上25到26之间呢，中间隔了3年啊。这个宝贝的信息呢，就是加拉太书第1章18节告诉我们说，过了3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3年时间呢，他基本上是阿拉伯。那么圣经上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就是一语带过，3年过去了。然后3年之后呢，他先回到大马士革，然后上耶路撒冷。这次上耶路撒冷当然是有用意的哈。所以1章11节跟1章12节这两个段落的经文里面， 保罗两次的强调，我的使徒职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所以呢，他蒙恩之后，他就到阿拉伯，他也不到耶路撒冷，他也好像不要寻求印证了。那么三年之后，他为什么又到耶路撒冷去找使徒呢？那他在这里很精准的说，他跟基法就是彼得彼得同住了15天，然后紧接呢，他只见过耶稣的肉身弟弟雅各，对不对？然后他下面讲了重话，他说：“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我没有说谎，是启示啊。”他为什么要讲这么重的话呢？因为他这次到耶路撒冷有两件事，第一个是印证他的使徒职权，第二个呢是灵里面的分享和交通啊。待会儿我会细细跟大家讲啊。那保罗，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9章啊。26节给我们清楚的看见，保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跟门徒使徒结交，但是大家怕他，为什么？他原来是逼迫圣徒的，对不对？恶名昭彰，这时候只有巴拿巴接待他，他是劝慰子，去接待他，带他去见使徒。OK， 那么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说他见过哪些使徒，紧接着27节，他只告诉我们说。他在耶路撒冷见完使徒以后，他就顺畅了，就开始服侍了，非常有效的服侍。只有加拉太书1章18节以后告诉我们说，他见基法跟他同住了15天，而且跟雅各耶稣的肉身弟弟见了一面。那么当然了，他这次的见面第一件事情是想印证他的使徒之前。那么他强调福音唯独有主的启示来的，非有人传授的，并不因为他去见使徒而有所改变啊。所以学者们在这里，我发觉 commentaries 都讲了很多，都说这15天呢、不足以把保罗变成彼得的门徒啊。彼得没有那么大的功夫，15天之间把他整个转你来做我的门徒，来紧紧的跟随我，对不对？那彼得所能做的就是灵里面交通，来印证我们两个人是同出一个源头啊。彼得也是一个谦卑的使徒嘛，对不对啊？那保罗假如真的要获得更多使徒们对他的支援的话，那他应该12使徒通通见面，也没有。加拉太书说他只跟彼得还有见过了雅各啊，说见彼得的确是有个用意，还雅各，因为雅各的其实雅各也是使徒啊，使徒不是只有限于12使徒啊，保罗是使徒啊，新约里面我认为像雅各的权柄甚至比12使徒要高的，你看使徒行传第15章到最后拍板定案的不是彼得啊，是长老雅各啊，他虽然称为长老，但他有使徒的身量，不要忘掉他有一封书信在我们的新约里面啊。所以我们新约里面的27卷，我认为第一卷出来的应该是雅各书，然后才是保罗的加拉太书哈，福音都出来比较稍微晚一点。OK， 好，那么所以他见这两位使徒，一方面是印证，不是巩固，是印证他的使徒之权。还有呢，一个用语就是纯粹灵里面的交通。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2章讲到说，他跟耶路撒冷的三个柱石右手行相交之礼哈，这里画了两位，应该还有一位可能这位这是保罗吧，还有行相交之礼，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位教会的柱石行相交之礼，就见证教会的合一，福音的一致，都是从启示来的。所以保罗他自己说过，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我不是使徒吗？他是使徒，因此他跟他们去行相交之礼哈。那因此在他使徒职权被印证以后，我们看到印证以后他 就在耶路撒冷服侍了一段时间，不长，一段时间。那么他向那些说希腊语的犹太人，这是 Hellenist 啊，希腊文的声音就Hellenias 啊，Hellenist 讲希腊语的犹太人，我想基本上来说，有的就是犹侨啊，像保罗就是犹侨啊，海外归来的啊犹侨，跟他们的冲突非常的剧烈。不要忘掉这个字眼呢，第一次在新约出现，一共三次哈，两次到三次。那看希腊文圣经，那么第一次出现在使徒行传六章一节，那么那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就是斯提凡后来就是死在这些人的石头之下。所以你不要看这些人啊，这些人非常的激烈，他虽然不一定是生长在犹太地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对祖宗遗传的维护，他们的走法利赛人的那种心愿呢，非常的强烈哈。所以这是斯蒂凡啊殉道，那他殉道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旁边，衣服都在他脚前，那个就是保罗嘛，对不对？扫罗嘛，对不对？好，那么所以保罗自己归主以后，他对他从前的这一帮人特别有负担，所以你去找这些人去讲福音，证明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冲突是多么的剧烈，对不对？啊，这时候他圣城，因此服侍了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待不下了，门徒们赶快把他送出耶路撒冷，把他送回到大树啊，大树。这是保罗在归主以后，主后35年，在大马士革，对不对？他被迫离开大马士革，3年之后，他来到耶路撒冷。他向同一班人传福音，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因此呢，他又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啊，两回都是这样。你可以发觉，保罗若在听，他肯定吃川菜的，他非常的 spicy 哈，他的福音是非常的 radical， 非常的激烈啊。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你会发觉马丁路德 radical。茨威里更 radical， 加尔文 radical， 然后后来重禧运动都是很 radical 的啊，所以当时的人喜欢用 radical 这个字眼来形容这一群宗教改革的运动者，但必须要走在神启示的路上啊。保罗就被送回到他的原乡大树，他是这边出生长大的。OK， 大树是。有点类似叫做Imperial City 啊，罗马时代的 Imperial City， 这个城市出生的人呢，都会自动的获得罗马公民权啊。神圣罗马帝国也有差不多50几个、50-60个Imperial City， 像纽伦堡啊，这些都是哈。那这些地方都是属于皇帝直辖啊，这边也是大树啊。说大树不是个小城，保罗回到大树，在那边服侍了，我估计4年到5年啊。那关于这4年5年，加拉太书一笔带过，使徒行传只说他回去了。那么巴拿巴后来在使徒行传第11章来找他，到安提阿，叙利亚安提阿两个，不要搞错，这个安提阿比较出名，一个是比西底的，这个是安提阿，在那边服侍了一年。那么从那一年以后，他开始介入到所谓海外宣教的事工。他在基利家的服侍，我认为圣经上有提啊，他早年在这里将近4年到5年的时间，安提阿1年哈，这一共5年，这5年的时间呢，加拉太书一笔带过，21节又用 epeta 以后，那这边怎么说呢？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第1章，他说那时1章20节。22节，他说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他人到了基利家以后，他说犹太的人都没见过我的面。我想他的意思说，我连犹太的众教会都不知道我是谁，那么基利家的众教会更就不会知道我是谁了，是这个意思哈。所以22节到24节说他们从前是不认识我的，只听到说从前那逼迫教会的，现在呢反过来宣扬他从前所逼迫的基督，众教会为，注意到这个字眼，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啊！看那个 Dr. Moore， 最近我们的齐牧师也在读他书，读得很过瘾哈。 Dr. Moon， 他是什么？他是 Wheaton 是吧 ？Wheaton 的教授啊，他的书写的真的，我本来好多本，我现在比较喜欢读他的《加拉太书》哈、啊。他加拉太这他在这一节哦下了好多的功夫，好精彩啊！这一句话就带过去，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和本翻译的很好，那原文是 Amoy 哈、啊，他这个 An 好像在我的身上赞美神，那和本翻译成为为哈、啊、为。我想我今天也不能花太多时间，主要这个句、啊、这个句的语法 Dr. Moon 说是在新约里面叫做 rare 很罕见的，不会用 in 这个字， through 可以说 dr 透过我、啊、因为我 because、啊、这样，但怎么会说是 in、啊、在我的身上去怎么样呢？是不是、啊、他说这个是从以赛亚书49章第三节的 Septuagint的那个句法出来的，里面那边说，耶和华对那位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好，这个句法是一模一样，因你得荣耀。那么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节前面，他引用以赛亚书4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仆人。”在母腹里呢就蒙神选召，保罗在那说我在母腹里就蒙神选召，换句话说保罗把他自己也看成了以色列，看成了耶和华的仆人。弥赛亚是耶和华仆人，我在基督耶稣里我也是耶和华仆人，弥赛亚如何我如何。那么所以阿拉伯的3年的默想啊，保罗肯定以赛亚书有很深很深的默想，深思熟虑啊，那仆人就是耶稣，就是基督。那位仆人受苦仆人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么我今天我保罗的服事呢，就是弥赛亚执事的扩大，将基督高举啊。所以纵使保罗这有多少的艰难，他知道如今我身为外邦人使徒，因为这是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哎呀，齐牧师啊，等你有空给我们开以赛亚书。他最近读书读了以赛亚书，最近在读罗马书，前一阵子在读诗篇哈。你看他主日讲什么，他就之前他就在读什么，啊，他吃了上好的草料，应该给我们最好的食物，对不对啊？有时候跟他聊聊，可以得到很多 update 啊。因为我离开神学院又久了，我01年就拿到博士了，现在太久了，哇，他是读的都是好新的书，都是新的，很棒啊。好，我们看 Dr. Moon 在这里讲的非常的精彩，他认为保罗是踏在以赛亚49章第二段仆人之歌的轨迹上在那里侍奉，因为所以保罗在那个在使徒行传13章47节路加也就是保罗同工，他用了什么，用了以赛亚书4章第6节的话来讲到他们现在在海外宣道的工作，怎样福音一直要传到地极。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他说我要到西班牙去啊。所以那么保罗去过西班牙没有呢？我到西班牙去服侍过，西班牙那边人说有，我们这边有好多保罗来过的这个古迹啊，他们说有的。使徒行传只有写到在第二次罗马监狱，对不对啊？所以只是说要去了没有，圣经上古教会只说去过了。好，这是一般来说他们算 the final 第五次的保罗海外巡，他真的是我深信他到了西班牙。因为保罗怎么样，保罗说纵有多少的艰难，我是踩在以赛亚书49章仆人之歌的踪迹上，我来服侍主，我的服侍最有目的就是要扩大弥赛亚的工作，弥赛亚要做什么，我去跟弥赛亚同工，耶和华的仆人所要做的工作。达文西的话不多，达文西做雕刻，这是达文西画的，还有一幅画是蒙娜丽莎，最美丽的女人，还有一个是最英俊的男人是谁，是耶稣基督，美吧，主耶稣，但他无家型美容啊。那但主耶稣本来可能就这么美，我们将来到天上可以看到哈，看达文西画的对不对啊？还有一个 Dürer， 我们到德国去呢，纽伦堡的那个 Dürer， 德国的大画家 ，Dürer 也画了一幅类似的画，那幅画 丢尔，我觉得丢尔是画他自己，你知道吗？他用他自己画成的，他说这个叫主耶稣哈。唯独基督被传扬，受尊崇，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唱仆人之歌，唯独基督仆人之歌。OK， 他传扬基督，他受的苦难非常多的。我们刚刚说，保罗在基利家。这里面有4到5年的服侍，基利加跟叙利亚这两地方5年服侍，好像使徒行传都没有讲，圣经上讲了没有？我认为哥林多后书第11章的23到29节这一段，保罗讲患难，保罗很少讲患难，英雄很少会把衣服打开来让大家看到他的伤疤，当别人怀疑英雄你是孬种的时候，英雄火大了把衣服拉开，这是我作战所留下的伤痕。保罗面对哥罗西教会质疑他是不是使徒的这一帮假使徒的时候，他把他的衣服拉开，让他们把他经历了让他为耶稣所受的一些患难。我相信这一块不只是海宣碰到，有一些很可能是在叙利亚的那在基利家，特别基利家的那5年呢，所碰到，你看，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冒死，犹太人鞭打5次，棍打了3次，石头打了1次，船坏了3次啊，船坏了1次，我们知道他最后是到罗马碰到过1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哈，使徒行传没有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啊，行远路。江河危险，盗贼危险，同族危险，犹太人逼迫，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等等等等，保罗说，又饥又渴，不得睡，不得食，寒冷，赤身肉体，这是保罗为弥赛亚服事的扩大所遭受到的患难。当然，有的可以利用在第三次海宣上，海外宣道也更适于这个基利家啊。那么这个是一幅18世纪的名画哈，这个人 Claude Joseph Vernet， 法国画家，他专门画海，画了 The Shipwreck， 画得非常好啊。那么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既然有基督曾死在我的里面，我受了这么多患难，那在亚该亚、小亚细亚一带的那些人，谁能阻挡我的自夸？他说我是迫不得已的，我是被迫做了愚妄人啊。所以患难是见证使徒职权的另外一个证据。使徒见证，我说的话是见证，但是最重要还有他所受的患难。这是 Rembrandt 画的保罗晚年在罗马监狱里面。在哥罗西书1章20节讲的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保罗说，我很乐意啊，在我身上补满教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什么意思啊？基督难道在十字架上，难道耶稣在世的33年半患难少受了吗？不，他意思不是，他说基督已经经过患难进入到荣耀，那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也要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进荣耀。那么这个受苦呢，保罗说，我为着教会的成长，在我身上补满教会身体应该有的患难的缺欠。我想这所有服侍同工都是一样，你要服侍主，要受得了误会、攻击、打压，背后插你一刀，这是最最痛苦的，人前手拉手，人后下毒手啊，这种人有没有？有。那更难的是，你知道谁是谁，你还是要 treat 他成为好朋友。真的，这是最不容易的。我从前在一个教会服侍啊，有一个专门对付我的姐妹，有天天引用的箴言的话，那张牧师啊，你若行得正，神会使你的仇敌变成你的朋友。他来跟我讲这样的一个经文呢，你每天在后面。还有一次有教会一个同工，张牧师今天很生气，他在教会角落看到3个姐妹祷告，我说怎么样了？他很生气，生气什么？他们祷告我很不高兴，他们祷告求主带领张牧师离开我们教会。我说弟兄，他祷告没有错，只是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真的立刻就这样回应哈，这是马克吐温的笑话。 OK， 我回头还是 我后来问一下是哪三位，我还是要 面对这些人呢、啊、呀，因为我知道这是教会成长领袖们必须要承受的患难。有了患难，生与患难，长与患难，对不对？好，那么所以元首这样的受难，基督的身体岂能够豁免呢？好，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刚说他跟使徒们交通，第一个是为了要肯定他的使徒之心，第二方面呢，我觉得是纯粹邻里的交通。哎呀，快乐、啊、我觉得这一段呢最主要是讲，你看这么多使徒，包括雅各这样的一共十三位，他为什么光挑这两位呢？当然这两天因为最有权柄，但不是百分之百原因，另外原因就是纯粹邻里的交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怎么说？他说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最主要第五节哈，并且耶稣显现了，就是复活之后的显现哈。首先是基法，再来是雅各，就只是那个长老雅末了也显给我，这三位啊，这三位注意到，这三位是单独显现，单独显现。以马忤斯是二门徒，二，其他的都是一群一群啊显现啊，这三位是单独显现。所以耶稣复活其实对保罗还不能算单独了，也能算单独。为什么？他跟一群人这个到大马士革的城外呢，别人看到光没看到人，听上帝没听到信息，而保罗是又看到光中的人，又听到声音中的信息。你也可以说是耶稣单独向保罗显现，对不对啊？这三位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在耶稣复活十二次的显现里，好，这三个很特别，所以保罗特别拜访他，要看看主跟你讲一些什么。这个就是新闻记者都很懂得了，就是独家报道，对不对？那十五天跟他同住，交通些什么呢？他很想知道，就是耶稣向你单独显现那种灵里面的那种喜乐、那种经历、那种激昂、那种兴奋哈。我想彼得，我这个下面这个想象的，彼得能够交通，看彼得第一个要交通的就是他怎么样回转过来，回转过来。我想彼得一生的转泪点呢，就是在耶稣被卖的那夜，在审判厅里面，审判厅里面。彼得在外面跟那些人烤火啊，对不对？烤火，这些兵丁们在那边搞东搞西的。他在一个小侍女说：“你就是那个加利利啊，那个纳撒勒口音加利利人啊，我不是，我不是，对不对啊？”后来我们知道，当他第三次否认的时候，公鸡叫了，公鸡叫，彼得就想出去痛哭。哎，弟兄姐妹，难道彼得是因为公鸡叫而出去痛哭而悔改？一个公鸡叫就叫彼得悔改吗？虽然主耶稣预言过哈，不，我们看到这个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看到这个彼得的这个过去，你看，彼得是使徒中话讲的多，但是也被耶稣基督责备最多的。耶稣曾经对他说怎样：“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时候他。在这个几秒钟之前，他还跟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耶稣说：“哎呀，你是，这个你是有福的，是天父指示你的。”然后他就耶稣跟他讲十字架的启示：“哎呀，父是你，万不可如此。”耶稣就转过身来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哇，彼得突然之间掉到撒旦的欺骗里面了。然后在那个变形山上的时候呢，那么对不对？摩西跟以利亚都出现在这个主耶稣的旁边啊。我不知道你教主日学教过这段没有？你们教过这段没有？我在纽泽西教会有一次，有个姐妹她张牧师，小孩跑来问我：“老师，门徒们怎么知道他们是以利亚跟摩西呢？你们想过没有？”问题给你们，小孩问的问题很好。那么彼得就对主说：“我们在这里正好搭三座棚吧。”他话没讲完，天父都按捺不住了，天父一个云出来就把三个人包围住，然后云里面就有声音，天父的纠正哈，也是责备彼得：“你乱讲话，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你们唯独要听他。以利亚过去了，摩西过去了。在耶稣受难的那一夜，彼得对耶稣说，看哪，我有 两把刀。然后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那个大祭司的仆人，哇，彼得的刀法厉害啊，一刀下去就砍了他的耳朵，对不对啊？那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动刀，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看彼得一路下来啊，然后最后呢，你看最后在路加福音22章，耶稣最后警告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就给他警告啊。但是彼得呢，这个彼得的生命啊，就像一个硬壳，击不碎的。但是一粒麦子若是落在死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麦子的壳一旦碎了，它反而就成为煮好用的器皿了。这个钻石业有一个行话叫做 $1 million cut， 一个钻石璞玉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钻石？我这个搜寻了一下，你看这个 shallow cut， 光从这边进来，这边出去 ；deep cut， 光从这里进来，旁边出去。Excellent, ideal cut， 光从这边进来，九十度正面出去，这种钻石最好。那姐妹们，下次选钻石会选的吧？弟兄们要买钻石，先去学会要带那个镜子。我看那些，你上网路看啊，那些 video 都是一些犹太人，犹太人控制了 South America 的钻石业，难怪他们这么有钱啊。纽约市的钻石业，也是他们控制的。我冲天教会有一个姐妹，哇，那姐妹好漂亮，你知道她做什么行业？珠宝设计，人已经够漂亮，又做那个珠宝设计，她就在纽约做这些东西啊。哇，这女孩子做这个行业实在是，每天跟美丽结合在一起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美丽是有代价的，要什么？要有一个 ideal cut， 要给 excellent cut。耶稣基督现在在彼得身上要 cut， 怎么 cut？在审判厅里面回头望了他一眼，然后彼得就怎样出去痛哭了。这一集把彼得崩溃了，但彼得崩溃以后，他里面的光就照出来，而且他的钻石就出现了，把彼得变成一个把他的消掉该消掉的，有这宝贝在瓦器里面，对不对？让荣耀活出来，可以靠着主过新生活。所以在这个最后回顾彼得一眼之前，他差不多要被撒旦筛掉了，最危险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但是耶稣的回头一看，哎呀，这个看这个字，我今天不能跟你们做文章啊，这是一个复合动词，很强烈的意思，就是说是直接的看，是有意的，或者是凝视的看。所以耶稣那个看里面是怎么看呢？主耶稣的看，彼得这一路下来了，你看他从怀疑主、背叛主到离弃主，甚至发誓起誓不认主，他为他自己下了一个一生最大的赌注，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呢，他的前途、他的面子、他的尊荣，他把耶稣基督赌掉了。仇敌的权势在彼得身上似乎筑了一道墙，他自己也做了决定，把神的恩典堵在外面。哦，这幅画，我收集了很多这个叫做，也常常问我这古画怎么找，这个要找叫做 The Denial of Peter 啊，很多画，但唯有这幅画是讲到耶稣在审判厅回头一望，然后历史鸡叫了，这个天太亮了，再暗一点更好啊。彼得很羞愧，是不是？画得真好哈，很羞愧。那么那主耶稣这一望的这个眼神里面带着什么？你去想象，我的默想是慈爱、怜悯、体恤和赦免，些许的责备，但是呢，带着期许，没有埋怨，只是吸引他悔改。主爱的洪水呢，把彼得先前所筑的那道墙冲垮了。一个失败的人，一个 自己负不了责任的，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现在呢被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层层的包围住了。所以主的恩典那个眼神啊，叫他无法忘怀啊。像何西阿书所说的，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呢？你回心转意吧，我的怜悯大大的发动。主先前不容许彼得高傲，就让他失败，失败是对付骄傲最好的一道药。那现在呢，不让你自卑，就回头一望，哎呀，主耶稣很厉害哈，像放风筝一样。那这一望是爱的触摸，叫彼得出去痛哭。彼得的天亮了，就跟雅各过平路一乐一样，天亮了，麦壳裂开了，它里面的生命可以开始出来了。所以这一刻是彼得一生的低潮，但是弟兄姐妹，是主开始在他身上殷勤工作医治他的时刻。主耶稣死了，彼得觉得我永远没机会跟主耶稣当面认罪了。那在主耶稣复活的清晨，抹大拉玛利亚来报告耶稣坟墓是空的，他跟约翰两个人就赶快跑去看。哦，这幅画很有名的，跑去看。那么你这个调，你这个周边都削掉了，给稍微调一下哈，呀，周边的削，哦，那个两个不一样，好看这个比较清楚。来报，那么耶稣坟墓是空的，那么他跟约翰跑去看，他相信的话没错，但是稀奇所成的什么？尸体不见，他还是不明白耶稣怎么复活，不明白，只是接受尸体不见的事实哈。那么然后很快的，再不久姐妹们就来报了，妇女们来报了，我们看见耶稣了。然后天使告诉妇女们说，你们要告诉门徒们和彼得，特别提名彼得。妇女们告诉他，彼得啊，耶稣天使特别提你们，要告诉你啊，耶稣复活了。你看那个真是压山芦苇他不折断，江场灯火他不吹灭。现在彼得是等候主的救恩啊。那天我相信发生的是，主耶稣向妇女们显现以后，很快的就向彼得显现。哦，我最近花了好多天找耶稣向彼得显现，找不到，找到的呢都是向保罗显现了，但这个也不像跟保罗显，我把它拿来，我觉得这很像是耶稣向彼得显现，很像。主果然复活了，显现给西门了，这是路加福音的报道。然后就是使徒行传四五章啊，哥林多前书四五章。圣经上从来不讲到细节，像然而从不从来的从未写错了，从未溯及细节，像以马忤斯之显现啊，你要可以现在改一下啊，改成那个未啊，从未叫存档的。那么主向彼得显现呢？时机是什么？多久？内容？天机不可泄露啊！我这在像什么呢？约瑟离开家，离开父亲22年。当约瑟跟父亲会面的时候，创世纪46章讲到，他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怎样哭了许久，哭了。你去想想，那是什么眼泪？多少的忧愁啊！一泪解千愁。我想这个场景大概就是彼得面对主的光景，我相信他哭，无言可诉，这种眼泪来表达，悔改的泪，认罪的泪，忧伤的泪，感恩的泪，高兴的泪，爱主的泪，以及奉献的泪。要我们这希望，我发觉有很多好的话没有人画，这都很好的题材呀，要这个很好的题材，那画，主耶稣向彼得显现那个场景去想象啊。我们知道最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再次向彼得显现，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主，彼得心中有刺啊，主耶稣要把这个刺拔掉，否则他没有办法执行他的使徒职权啊，主耶稣帮他拔掉。所以在约翰福音21章的那个提比利亚海边的显现呢，注意到三件事情。那个岸边的早餐里面特别讲到什么？怎么对？炭火啊，炭火。还有呢，耶稣问彼得问了几次？为什么问三次？你三次否认我吧，我就问你三次嘛。 以及呢，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好，这句话要怎么解哈？这些这个字呢，它是中性或阳性都可以，它是主格跟受格都有四个 combination， 其中呢最可能的是两个。当我们和合本圣经翻译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很多 commentary 都把它了解成"你爱我比你爱这些事物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爱打鱼更深吗？"这是一个领会。还有一个领会呢，你爱我比这些阻隔阳性，这个是你爱我比爱这些，这是受隔中性，这两个希腊文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看你怎么去诠释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 translation 这个翻译是比较好。Leo Morris 好像已经过世了，这是新约大师哈，是上一代的，差不多1950年代的哈。哦，他的那个John Gospel 写的非常好。所以他说，耶稣的意思说，你彼得，你爱我比这些使徒们爱我更深吗？你彼得，你现在还逞强说，因为彼得曾经在最后的一页说，众人虽然为你跌倒缘故，但我彼得不跌倒，我比他们就是属灵，我比他们就是厉害，我比他们就是爱你。彼得，这是彼得跌倒原因，彼得的骄傲，彼得骄傲。所以主耶稣特别问他，你还逞强，你还自以为比别人属灵吗？耶稣要拔他的刺，一根一根拔。为了恢复彼得的使徒职权，主必要医治他的记忆。这是1533年加尔文写的 commentary， 非常的这个超现哈。你看，他说这个为了要彼得已经失他没有办法执行他的职分了。他曾经因自己的错误失去了讲道的自由和权柄，现在主把他恢复了，而且主要把这个记忆把它抹去，把它摧毁，否则那个羞辱他没有办法执行服事。这是我最近看了一幅很好的画，达里，这是西班牙一个著名的近代画家，他画的这幅画叫做什么？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叫记忆的顽强啊，记忆的顽强。这幅画可以用来诠释全是奥古斯丁的神学。钟啊，你看钟啊，都融化掉了，时间都融化掉了，时间都消失了，但是呢他那个 memory 还在我们的里面。Augustine 在他的名著神的城里面说过这句话，即使到了永世，你的记忆还是抹不去的，你抹去的只是记忆中的痛苦，耶稣赦免我们，抹去我们只是赦免那个痛苦，抹去那个痛苦。所以到勇士里面，我们永远知道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啊。有一次一个弟兄他不喜欢一首诗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Pastor John Payne 唱过这条歌没有？ 有唱过哈。这个我们门主家圈子好喜欢这条歌，后来我到了另外教会又带着又跑来了，我们已经蒙恩了，怎么是蒙恩罪人呢？我说你去读读，你再去好好读读圣经。因为什么？我们记忆永远不忘掉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好，那么耶稣把他记忆中的痛苦抹去了。好，我们现在看雅各哈。雅各虽然只见了一面，雅各不够意思啊，这两个人都不够意思。耶稣跟他见面，他们都通通不报道。保罗比较慷慨，在使徒行传讲了三次见证，几乎使徒的保罗书信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他的大马士革的经验哈。那这两位使徒不太讲啊，雅各啊，那么他是最像保罗的，是极其严峻的法利赛人啊。那么最古代的于斯庇尔斯教会史哈，说雅各自打母腹就是拿细尔人，未曾用刀剃过头啊，很严峻，别人称他为义者雅各。他比保罗厉害啊，因为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他可以告诉说你们逼迫教会，我是逼迫基督的，我跟我耶稣哥哥从小长大，我在家里就是逼迫他的。因为约翰福音第七章嘛，节期到了，哥哥耶稣啊，你干嘛在家乡拉撒勒待的， 到耶路撒冷去，人要显扬名声，没有不到耶路撒冷去的，对不对？他就在逼迫耶稣的啊。所以我把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六节话稍微改一下，这就是雅各的属灵自传。雅各怎么说呢？他说我是犹大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哈，这是他的血统上的骄傲。那么就律法上呢，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元首基督的，谁比得过我，对不对？就律法上的意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雅各先前对哥的冷嘲热讽，他现在是怎么样悔改过来的呢？人生的转捩点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七节，只讲过一句，耶稣复活之后亲自单独的向雅各显现。因此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们荣耀的主基督，他不再凭着外貌来认识他肉身的哥哥耶稣了，他自己也成为新造的人。所以这次与主耶稣的遇见成为雅各一生深度悔改的原因，不断悔改的原因，把他从错谬的犹太教的体系里面连根拔出。我最后 NPP 的人要跑进去，那保罗新官的人就 要跑回去。要我们祷告求主让这个耶稣向 NT Wright 显现一次，把他拔出来。他很厉害，他那个书实在是真是著作等身。雅各出来以后，从此以后是活在新约启示的境界里。那么从那天一直到殉，他是最后殉道。他怎么殉道呢？他被大祭司从圣殿顶上丢下去，没死，又被人用石头打死。他真的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极力的追求认识他，服侍他。主向雅各启示内容他只字不提，因为呢太奥秘了，说不出来，太神圣了，无可奉告，是不是啊？这自圣所内的经验。保罗自己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说他被提到三层天上，那边有无可言喻的语言，他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那个是从地到天啊。那么现在呢，雅各的耶稣是从天到地向他显现，所以那是一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雅各见到主时候的光景。那UCBS 的教会史是基督教第一份的教会史，他说雅各的敬虔，犹太人都尊敬他，他的膝盖像骆驼膝盖一样，最后他殉道。但是他在他书信里面讲到他用约伯的忍耐等候主的再来，因此呢他见过复活的主以后，使他活在末世的境界，末世的荣耀已经向他破晓了。 OK， 雅各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进入幔内出道营外啊。他的雅各书说明了他的信仰是如何铸造了耶路撒冷教会的社会见证啊。这个画者叫何启啊，大陆来的，他的画很好，都是这种风格，我不知道是不是云南人哈，很像云南的那种画。这幅画的题目是根据他是基督徒，使徒行传二章三七节，这个五旬节那一天呢，圣灵工作，于是百姓呢 Pentecost pricked in the heart， 扎心，老百姓扎心，扎心以后在耶路撒冷这些得救的上万的信徒就营造了一个新的教会伦理。雅各书我说是最早的一卷书信，雅各书就讲到基督徒给社会带来的新伦理，说这个观点保罗跟他是很像的，保罗书信后半段都讲伦理。所以在这是路加福音十八章税吏跟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很质疑，跟主祷告，我 tithing 我有奉献啊，我祷告禁食祷告等等。但是这个税吏呢，觉得自惭形秽，主啊，我是个罪人。雅各原来是这个人，后来变成这样的人啊。所以呢，平凡的人性才是真人性，真道德唯独出于神， 是从上头流下来。这些都是我现在这一段话就是从雅各书里面浓缩给你们看到的。雅各书启示真人性，讲试炼，讲试探，讲嫌贫爱富，讲舌头不容易制服，讲世俗，讲魔鬼的攻击，认罪生病失迷等等等等。但是如今呢，雅各说真的公义和圣洁是从有血有肉的圣徒身上产生出来的。追求圣洁的过程中，教会要塑造社会的新伦理。好，我想最后我们的使徒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保罗如此，雅各、彼得十二使都一样，就是高举基督。三位使徒见面交通都是为的他们肯定了神新近兴起来的一个使徒，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我们十二使徒是向犹太人，是选民啊。那其实我们刚讲过，就是灵里面的交通啊，分享他们与复活之主面对面见面的那种激昂，那种奋心，那种经历。总括来说，高举基督，高举基督啊。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啊。我太太有一年，我女儿带她到西班牙去玩，她跑到西班牙的东边的海边呢，巴塞隆纳在东边呢，去看那个萨尔瓦多·达里啊，这个有名的，他的博物馆。我现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一些画啊，那么这些画的那个精密度 resolution 不是很高，不过在上面看的还可以哈，还可以。这幅画是非常的特别哈，你们觉得很特别，你会很喜欢。你上网络去打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然后打达里就可以看到这幅画。那个 Wikipedia 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资料解说哈。这幅画里面，它是一个耶稣十字架，是一个三角形，然后耶稣头在中央，而且这边就是一个圆。这下面呢，就是达利的家乡那个港口啊。达利画的 Last Supper 很多画都有这个他家乡的图像在里面。所以达利这幅画在十字架的画里面，这幅是非常特殊的一幅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特别是讲到被举起来，这幅画的设计呢，是1600年前后，西班牙的 mystic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他自己用那铅笔画了一个手画，那这个十字架是他常默想的，那达利把它变成了一幅油画啊，他的 idea 是从上面看下去的啊，很特别。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说弟兄姐妹，教会做的就是荣耀基督，高举基督，就这样啊，就这样。保罗一生的职事呢，就是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的话。所以加拉太书回到第一章的18-24节，它的主旋律呢，就是唯独基督，这是第一章的主旋律。这是加拉太书的主旋律，也是保罗书信的主旋律，是保罗一生的主旋律，我也是新约，也是全圣经的主旋律。弟兄姐妹，唯独基督，高举基督，今天也是我们共同的主旋律。唯独高举那一位钉十字架，不要忘掉背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在这瘟疫蔓延的季节里面，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平安，但是在许多不平安的地方，特别让我们思想到我们今生是为什么而活。主啊，在瘟疫的时候，我们不是逃难的心态，也不是躲避的心态，而是奉献，而是认罪，而是悔改，让我们都重新奉献，愿意更多的爱你，愿意舍去一切的来荣耀你。主啊，特别是当我们与人有间隙，这是我们应该认罪悔改的时刻，这是我们应该去用爱去包容去接纳的时刻。求主你帮助我们，
好叫我们有一天我们到你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真是在地上该过来的早都过来了，好叫我们能够轻松爽快的来跟随来服侍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看到我们的司行于汉伟，好像你结婚以后第一次来，对不对？新娘子带来了没有？站起来，先站起来，我们看一看新娘子啊。好，谢谢。好，我们一同站立唱回应诗歌来。他人或于此时，我知他仍然活着，无论人如何说，我见他的是恩手，又问他安慰神。每次当我需他时，他必来临。速度快点来，主啊主啊，他竟仍然活着，快点，与我交谈，与我同行，生命在路通过。主啊主啊，救恩临到亡命，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他活在我心。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源，天下神灵都当颂扬，天上万军也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阿们。但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姐妹同在，也与那些在网络上跟我们一同聚会崇拜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阿们颂，阿们颂。